中共的历史是谎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围毒继续围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节目，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入边，我继续同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八》，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五，混淆党与政府、党与国家、党与民族的概念。共产党夺权之后，将改朝换代称为建国，继而以救世主和缔造者的姿态，在中华大地上开始了数十年的宣传灌输，仿佛我们五千年的历史并没有在地球上存在过。于是政府成了由党创建、永不变更的政府，国家成了由党缔造、终生领导的国家，民族成了由党来救世、无条件代表的民族。没有了共产党，政府要成为无政府，国家就变成一锅粥，民族要成为亡国奴。党和自己规定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凌驾在政府、国家和民族之上。为了稳固党的统治，中共严密地控制社会运作和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机构从中共中央一直见到穷乡僻壤，无处不在。行起事来从杀人放火到战天斗地，可谓无所不敢。就是节庆婚嫁和女人生几个小孩，党亦要无所不管。党所到之处，政府、国家和民族就变成了党手中的木偶，线牵响党的手入边，为党服务。今日的很多中国民众不是不知道党和国家、国家和民族是两回事，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心理上党的影子是如此沉重，如此微观。党成为左右中国人命运的解不开的符咒。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人们觉得离开共产党来讲这个政府，来维护这个国家，来兴旺这个民族，已经是没什么实质意义。就好像离开水来到讲鱼一样，觉得简直是胡闹。于是党、国家、政府、民族等概念的理论区分，挡不住经验范围内的混杂一处，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情结亦就全都转融到了对党的情结入边。反党就是反政府，就是不爱国，就是反华，就是卖国，就是同中国人丢面，同民族抹黑。党伪装成政府的权杖、国家的化身、民族的代表，一言以蔽之，党就是一切。一，党就是一切。一，党自封为亲爱的妈妈。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孝道中对母亲的孝顺最为突出。共产党就将自己比作了母亲，甚至比母亲还要亲的亲人，从而获得民众的百般孝顺，而不言母丑。共产党再坏，人们亦愿意去维护党的形象。二，党号称自己养育了人民。党不种地、不织布，哪有能力养活人民呢？正相反，是人民养育了党，是纳税人的钱养活了共产党。但共产党通过国家机构控制了全中国人的财富和资源，共了全中国的产，拿了原来属于中国人的东西，再恩赐一些给老百姓。人们自然觉得是党送自己去读书，为自己分配的工作，为自己介绍的对象，为自己分的新屋，为自己发的退休金。长期的封闭灌输造成的母亲情结，让人们本目倒置地普遍觉得共产党再怎样不好，但毕竟他对我们有养育之恩。 其实啱啱相反，正常社会入边，人人都要读书、工作、成家立业，从嚟冇听讲过系边个党嘅功劳，一切系人们自己嘅劳动同付出所应该得到噶，系正常嘅生活状态。中国人生活嘅改善绝唔系来源于共产党，而系嚟自自己嘅辛勤劳动，而且冇咗共产党嘅剥削同压榨，中国人嘅生活肯定比而家更好。君不见，冇咗共产党嘅国家，唔系有更多嘅人读书，有更好嘅工作，更大嘅住屋同更多嘅退休金吗？三，党控制饭碗。并不是每个人都咁相信这个外来的邪径十足的母亲，不过人是铁，饭是钢，三日不吃饭饿得慌，党妈妈对于不听话的人自有大义灭亲的办法，不给饭你吃你怎样办呢？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前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源，任何一个人需要找工作都要到党那里去找，咁样就同人造成咗一种错觉，好似党俾咗我哋饭碗一样。直到今日，党只要愿意，佢可以唔讲任何道理咁抢走我哋嘅饭碗。呢、这个反而让人感到，党本嚟可以抢走我哋嘅饭碗，但佢毕竟冇抢。由此，人就对党感恩戴德，觉得饭碗系党俾嘅，却唔谂一下党本来可以抢走我们的饭碗，这个前提本身就是荒谬的。从心理学上讲，党越将饭碗控制得越紧，人们亦越觉得是党给了自己基本生存的保障。人民是离不开饭碗的，当人将党和饭碗等同起来的时候，反党就成了反人民了。四，党代表先进。共产党热衷于划分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落后分子是斗争的对象，而党员必须是先进分子，是先锋队，是社会的精英，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于是党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栋梁、未来走向。在这样冠冕堂皇的宣传攻势下，恶党居然成了好人，于是人们的潜意识中就更加依赖共产党。五，党是出路。整个社会的权力被控制在党的手中，不入党就提不到干，不入团个人前途就受影响，甚至不被入少先队就成为奇耻大辱。加入党组织成为人们在社会上找到出路的前提条件。党和人们的事业和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了。六，党参和个人生活。党支部书记不务正业，亦冇乜嘢正业，除了宣传灌输党的方针政策，外加揸思想工作。这个思想工作不但有监督群众是不是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的这种政治思想，还包括伦理纠纷、职工纠葛和家庭矛盾。于是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私生活都分不开了。七，党标榜自己是道德化身。虽然共产党社会的道德都很低下，特别是现在的中国大陆，道德危机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共产党在宣传上总是一以贯之地将自己标榜成道德的化身。每个时期都有一堆道德口号，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雷锋好榜样、五港四美、精神文明、三个代表、以德治国、八荣八耻、和谐社会等等。因为他倡导的道德观只是忠于党、维护党的道德观，共产党自己又是不讲道德的，所以道德总是越来越下滑，到了今日已是乱象重生了。但是这个道德政治宣传运动让人们不认为党是强调道德的，在学校道德课亦是属于政治课，同党绑在一起，让人们相信是党要求人们学道德的。虽然中共宣传的道德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做乜就做乜，但是从小就灌输 党是所谓道德化身的教育体制，让人总是相信党本身是好的，坏事是个别人做的，这一切都将党和他自己造成的道德败坏分开了。八，党以国家民族的代理人自居，爱国热情和民族感情是最朴实的公民意识，而共产党将这些感情的表达完全操纵在自己手入边，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的教育基本上是通过共产党的少先队、共青团和党支部来组织宣传的。宣传的时候总是打着爱国主义教育，用一堆一堆的方言来灌输对共产党的热爱，这样从小教育到大，习惯于从党那里接受有关国家民族的信息，人们不但觉得共产党是爱国和维护民族利益的，更重要的是人们更加热爱以国家民族的代理人自居的党了。中共在宣传爱国主义时有一个专用词汇叫爱国进步人士，这里的进步就是指拥护共产党，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说只有支持共产党的人爱国才有意义，才正确的，反党的人不配爱国，或者爱国是落后的，是错误的。这种宣传确实能够将人们的思维搞乱了，爱国就是爱国，是超越政治的。中共的这套把戏反而讲明中共是不爱国的。中共还有一个词叫做反党反人民，他将这两件不相干的事放在一起讲，长期落来人们亦就习惯认为反党的就是反人民的了。九，党是一把手。中共喊了多年的党政分开，但党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的，根本分不开。从中央到地方到街道到乡镇，书记永远是一把手。这种从上到下密密麻麻的一把手权力架构，让人们无奈地接受党才是真正管事的现实。人们亦习惯于讲党和政府，而不是政府和党，觉得离开党来讲事情没意义。十，党从宏观和微观同时控制着政府。共产党并不是同每个单位派一个书记就完事了，而是本身从中央到基层有一整套的并行于政府机构的班子，就是中央军委和国家军委、党中央和国务院、省委和省政府、院委和院政府、乡党委和乡政府。政府有公检法，党有政法委，政府有广电部，党有中宣部，政府有人事部，党有组织部，政府有监察部，党有纪检委。党是一把手，党委永远领导政府，人们想象不出没了党政府部门该如何运作呢？同时政府官员都由党系统任命，政府官员反过来绝大多数又都是党员，官员身份的双重性进一步将党和政府盘根错节地翘在一起。正常社会入边，各党派的党员组织机构不能够由纳税人供养，但是共产党却直接附体到政府身上，各类专职半职的党务机构强行由纳税人的血汗钱供养。国家的运作本来靠政府，但是共产党附体到政府身上，并从宏观到微观同时控制着政府，掌握着政府大大小小的决策。从宏观上讲，行政部门层层由党领导，党中央领导国务院，所以政府要听书记的。从微观上讲，政府官员本身又是党员，在党员小组会上要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所以宏观上摆不平的事，党通过微观的手法一定会摆平。如此一方面，党完全控制了政府，让后者成为其傀儡；另一方面亦让人们难以分清到底哪个是党，哪个是政府， 由此而经常将党和政府混为一谈。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就讲到呢度。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面，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八，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拜拜。